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孟尝君上齐。战国七雄之中，齐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，由于长期保持强盛，所以虽然不是好像秦国那样可以直接威胁其他中原国家，但是举足轻重，齐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国际局势的变化。由于齐国距离秦国比较远，秦国不可以直接出兵侵略齐国，所以历来秦国的执政者都是一方面离间齐国和魏国、赵国、楚国等等国家的关系，另一方面又希望拉拢齐国和秦国自己结盟。这种做法就更加助长齐国的国际地位。齐国由春秋时代开始已经是中原最富有的国家，所谓有鱼盐之利，而冶铁、纺织、等等的工业亦都很发达，政府又鼓励商业，所以到了战国时代，齐国的财富是当时天下首屈一指的。齐国的货币叫做齐刀，是一种铸成刀形的铜币，亦是当时各国最有信心的一种货币，所以流行于中原各国。齐国首都临淄，据当时人流传下来的技术说，城内有70,000户，假如平均每户有5个人，那不计驻军、官吏、和流动人口，临淄城起码都有30-40万人，城内商业繁盛自然不在话下。有人说当时临淄城的居民、假如一起挥汗，那就可以成雨、一起举起衣袖，那就可以将天遮住。在街道上，那些行人就会肩碰肩，车族碰车族。这些描述虽然可能是夸张一点，但是亦都足以反映出临淄城的盛况了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在距离现在2500年左右的年代，全世界来讲有这样规模的城市亦都是非常之罕见的。当时临淄城的遗迹现在仍然可以在山东省的临淄县见到，城墙的痕迹由南到北大约有9里，由东到西大约是7里，西南角还有两座比较小的皇城，总面积是有成60多平方里，比较九龙半岛的面积还要大很多。由临淄城的遗址看来，城内有完善的排水系统，有陶器工厂、铸钱工厂、冶铁工厂等等。这样的大都市，人民生活的水平自然是很高，所以当时的齐国人就以家敦而富，至高而扬出名，即是说每家人生活富裕，人人有自信心。另外，齐国人又以生活奢侈、狡诈、夸张而闻名于世。战国时代的齐国是由田氏家族统治，田氏家族是篡夺姜太公后人的政权而得国的，所以后人亦都称佢为田齐。田氏家族的齐威王、齐宣王都是比较有为的君主。咁到了齐闵王时代呢，由同宗的田婴为相。田婴生活奢侈，饥妾数百。相传田婴食一餐饭，啲菜肴要放满面积一方丈咁大嘅台面，仲要有乐队喺度奏乐助兴嘅。田婴的食邑是薛，所以他又叫做薛公。薛即是现在山东省南部的薛县一带，有60多户人家。这里虽然是齐国一部分，但是就不受齐王直接统治的，所以田婴这位薛公就差不多等于一国之君了。田婴的仔就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。所谓战国四公子，就是齐国的孟尝君、魏国的信陵君、赵国的平原君和楚国的春申君。 战国四公子都招纳了很多食客，或者又叫做养士，是供食宿的。不过呢，对于这些食客的招待亦都分等级，通常比较有才干或者有名气的就住在好一点的宿舍，而食用方面亦都会好一点。那讲回孟尝君，他的名字叫做田文，在田英过了身之后继承爵位成为薛公，亦都是齐国的相国。当时孟尝君的食客是有成3000多人那么多的。有一天，在孟尝君招待食客的地方，一班食客正在聊天。
听闻薛公今日嚟呢度，我哋要表现好啲啊！如果得到薛公赏识嘅，或者会一招出人头地噶。
我哋几千食客，要得到薛公赏识重用，除非有真本事啦。如果唔系啊，都几难啊。
你哋就难，我就唔难啊。
咩话？
我仲估系边个咁大言不惭？原来系你呢个傻瓜冯谖。
你嚟咗呢度咁耐，连薛公都未见过，有冇特别长处？要得到薛公重用你？你唔好引我嚟笑啦！
薛公到，
参见薛公，
各位免礼。各位，你们的生活好吗？请恕我政务太忙，未能够经常向各位请教，怠慢各位，请各位恕罪。
薛公客气。
是呢，你们有什么要求？
好满意，希望能替薛公效劳。
没错，是啊，是啊。
长合归来府，食无鱼。
这位先生
好剑，好剑，长合归来府，食无鱼。
这位先生，我就是孟尝君，请问你是？
你是孟尝君？孟尝君，我听闻你好好客，所以就来投靠，充当食客。点知连鱼都冇资格食？唉，剑啊剑，你话系唔系呢？
呢位先生真系好对唔住，怠慢晒。请问你高姓大名？
啊，佢叫做冯谖啊。
哦，冯先生，委屈你嚟呢度，你有咩要指教我田文呢？
冇嘢，我太穷，无以为生，希望孟尝君收留啫。
哦，请问冯先生有咩才能啊？
冇，我只有一把剑。
咁啊，社长，你就安排冯先生去行社，招呼冯先生食鱼。
遵命。
孟尝君叫社长招待冯谖入住的行社，就是当时食客居住的第二等宿舍。虽然不是最好的宿舍，但是以冯谖一个毫无表现的食客来讲，已经是很难得的了。另外，当时的人对于鱼这种食物是看得非常贵重的。孟子都说过，鱼与熊掌，即是将鱼和熊掌来比较。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，鱼和熊掌就根本没得比，当然熊掌就贵重很多。但是当时来说，鱼就是很贵重的食物。在孟尝君所在的齐国都还好一点，因为近海边又有河流， 比较容易捉到鱼，如果在内陆地区呢，鱼就更加贵重了。所以当时冯轩只会说长峡归来府，食无鱼。那咁讲到个峡字，即是剑柄或者是剑咁解。这个字有几个音的，除了个峡字音之外呢，又有人认为应该是读做个甲月个甲字音，或者是协助的协字音，甚至是读做劫字音添的。好了，我们讲回冯轩。他在孟尝君道好食好住，不经不觉又过了一年了。
你睇下，冯轩呢个人嚟咗呢度成年几啦，整日郁郁不得志，不苟言笑，唔知佢想点啊？
咁唔系，佢嗰次趁薛公嚟探问，诈诈地地咁等薛公优待佢食鱼，后来咧又要出入坐马车，过咗冇几耐又要求安家费，薛公每次都答应佢，都唔知贪佢有咩本事。
唉，薛公下棋啫，我知道薛公日内会喺我哋之中派一个人去薛收债。
收债？
嗯。
啊，系啦，不如等我哋害下冯轩呢？
吓、啊，害佢？点害啊？
薛公咁多食客，支出十分大，而家梗系唔够钱，要揾人翻去薛收债补充开支。近年薛的收成不好，好难有希望收到债，派冯轩去为难下他，等薛公知道他没有才干，那就不会再优待他咯。
啊，是的、啊、好，我一意推荐冯轩去薛收债、
好啊好啊。
冯轩，奉薛公之命到薛收债，回来复命。
好啊，冯先生辛苦你了，一切办妥了嘛？
回报薛公，一切妥妥当当。
好劲，先生应该收到十万钱利息，而家啲钱呢？
请薛公听小人讲清楚先。
嗯，
小人去到薛买了肥牛、好酒，召集所有欠债的人去饮酒，叫他们有钱的就带够利息去，没钱的就带债券去。那饮完食完，小人当众跟他们对债券，有得还的就约好日期还，没钱的就烧了些债券。
咩话？烧咗啲债券？你
小人对佢哋话：孟尝君借钱俾你哋，系、因为同情你哋唔够钱买农具、种子、耕牛。佢收你哋嘅利息，系因为要养几千食客。你哋还得出钱嘅，就应该还钱；还唔出钱嘅，咁就算数啦。
唉，冯先生。你要知道，我田民食客三千，如果收唔到债，点够开支呢？点可以就咁算数啊？
薛公，百姓穷困，借咗钱还唔出，虽然追佢十年啊，佢哋都系还唔出嘅啫。而且利息增加，佢更加还唔出啦。追得急。仲会逃走他乡添，薛公因此就负上好利不爱民之名啦。小人销毁债券，人人都感激薛公，个个话有咁嘅主公，一定唔可以背叛佢嘅。 薛公，小人替你争取民心啊。
系噃，冯先生真系多谢你。
薛公，小人听讲狡兔有三窟，薛公得到薛嘅百姓爱戴，已经有一窟啦。身为齐相，又有一窟，小人可以替薛公再经营一窟添。
哦，请冯先生指教。
薛公，当今形势，秦国智力东侵，韩魏两国首当其冲，要割地向秦国求和，齐国要交好韩魏，如今正是时机。楚国受秦的威逼，离弃天下诸侯而亲秦，变成孤立，齐国可以乘机联同韩魏伐楚了。
冯先生讲得有理，
到时中原诸侯都受齐国号令，连秦国都不敢与齐交好，薛公就可以凭诸侯力量，咁喺齐国嘅地位就稳如泰山啦。
冇错，冇错。
列国国君亦要借齐国之力安定社稷，薛公你喺诸侯之间必定举足轻重啦。
冇错，狡兔三窟，到时我可以进退自如。吓，冯先生，就劳烦你替我去各国奔走。
遵命。
孟尝君是在齐闵王前期做齐国的相国，当时齐国在列强之中影响力最大，齐国和韩魏同盟对付秦国。又在公元前301年，齐、韩、魏三国联合出兵，在垂沙这一带地方大败楚国的军队，秦国亦都愿意和齐国修好。秦国仲派一个贵族敬阳君去齐国做人质，又请孟尝君去秦国做相国。于是齐国就等于成为当时中原各国的盟主了。过了两年，秦国和赵武灵王结盟，驱逐孟尝君。于是孟尝君和他的手下就匆匆忙忙地向东赶回去齐国了。
薛公，我哋已经到咗函谷关，出咗关就系魏国地界。
我希望能够快啲出关。如果唔系秦王反悔，下令截停我哋，咁就弊啦。
系啊，自从秦王同赵国结盟，罢免你嘅相国职务，囚禁起你，我哋都替你担心。
好彩你哋有人漏夜扮狗潜入皇宫，偷咗秦王嘅白狐球送俾王妃，得王妃替我讲情，秦王下令驱逐我回国，先至可以脱身。我仲要改名换姓，先至攞到过关文书。
但系秦王反复无常，
三更咋？
启禀薛公，关上有告示，未到鸡啼破晓，关门唔开噶。
咁咪仲有排等？唉，我哋都系要想法子尽快过关，以免夜长梦多。
等在下试下扮鸡啼啦。
薛公，关门打开啦！我哋快啲过关，脱离险境
啊！好啊，快啲啦！
快啲！
自从我脱险由秦国翻到嚟齐国，冇咗官职，啲食客走得七七八八。唉，又冇人啦。
薛公，你有何吩咐呢？
我要斟酒。
领命。走嚟啦，薛公。
系你啊，冯先生。
系。
你冇跟埋佢哋一齐走咩？
我冯轩得薛公你赏识，真系一生报答不尽，点敢舍弃薛公而去呢？
啊！食客三千，都比唔上冯先生呢一个。
薛公，一个人又富又贵，梗系多宾客啦。又贫又贱，冇利用价值，梗系小朋友啦。呢啲系人之常情。正如街市货物多嘅时候，人人都争住去；一到货物少咗，人人掉臂不顾。薛公又何须介意呢？
得到冯先生你指点，我田文岂敢唔心领？
薛公，小人日前替薛公你暗中奔走，放消息话秦国以黄金百日迎接薛公。齐王听闻，日内就要恢复你嘅职位啦。
真嘅？咁真系多得冯先生你啦。
小人应该嘅。
假如以前啲食客再嚟揾我，我田文一定当面羞辱佢哋。
薛公，咁做又何必呢？
点解？
世人为自己嘅利益设想系必然嘅道理。薛公又何必怪佢哋呢？小人愿意替佢哋求情，请薛公再次招待佢哋，一如往日咁呢？
好啦，咁就依从冯先生你嘅主意。
战国时代贵族流行招纳食客，原因是当时各国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主持富国强兵和外交事务，因此平民参政的机会增加了。而一般贵族见识比较少的，应付突变能力比较低的，在政治上就逐渐受到淘汰。所以有部分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，就大量招纳各式各样的人才，随时替他们解决问题。孟尝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了，连鸡鸣狗盗都可以助他一臂之力，所以他能够做到权势历久不衰。孟尝君恢复齐国相国职位之后，因为冯轩狡兔三窟的安排，从此就高枕无忧了。而且在公元前298年，齐国率领魏、韩这些国家的军队进攻秦国的函谷关，秦国求和，跟住齐国又向北攻打燕国，向南侵略宋国。公元前288年，即是齐闵王13年、秦昭襄王19年，齐、秦两国的国君约定分别称帝，即是身份比较王又要高级啲噶啦。当时秦承认齐是东帝，齐承认秦是西帝，不过冇几耐又各自取消呢一种称号，仍然只是称王。但是由这件事亦都可以反映出齐、秦两国当时的国际地位是几咁高了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